弟妹，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又过了一个礼拜了，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最近归隐山林的生活。对，因为 as you know， 就是我一个多礼拜前就是去隆乳，所以我现在暂时就呈现一个在家无业游民的状态。那我每天都在干嘛呢？我想刚开始前三天，当然就是毕竟身体还是会痛，所以就好好的休养。但后来开始就没有这么痛的时候，我想说干爽爆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传说中我最想要的退休生活，你知道吗？在家，然后我就猛爆干追剧，大概追了两天之后，我就开始人生怎么好像有点 boring， 就什么有那么一点无聊。好，开始认真看看小说，因为平常也面目可憎啊，看书的时间也没有很多，然后看个就是猛看吧，不好看的泥筐又看了一两本之后，怎么又有点无聊？就天哪，我真的不能当主妇我真的觉得有那么一点 boring， 你知道吗？我说天哪，我一整天时间怎么这么多？然后我现在不能就是那个挥公车跟挥计程车，右手举不起来，所以我今天就在家，我整理我的视频，还就做了一点事情，就找各式各样平常一直要做但没有空去做的事情。然后后来就结论是我真的不能当家庭主妇我当家庭主妇，我真的有一天会精神失常。我个人不能当家庭主妇，我会觉得天哪，我一整天就怎么时间这么的漫长？然后今天有事做，就播新闻，想说总算有事做了，你知道吗 ？Oh my god！ 对我更了解我自己一些了，因为我不是一天到晚都靠北说我要办退休，我要办退休，我真的要累死了。那经历了这个手术的修复期，我更了解我自己一点。我果然只能退三分之一好了。退50可能有点过多，退三分之一就好了。退50我真的会疯掉怎么每天都这么的 boring， 我的老天爷。好的，这礼拜又挑了非常多很有趣的国际新闻跟你们分享。首先第一则新闻呢，就是不好意思笑出来，因为这新闻蛮好笑的。就日本的花式溜冰之神呢，羽生结弦居然在17号的时候宣布离婚，结束了只有3个半月的婚姻。哇！一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滑倒，我就噗嗤笑出来。我想说三小，我就点进去看，真的离婚了。那羽生结弦呢？他一直以来都保持低调，他从来没有公开过他太太的身份。然后很多媒体就猜说，可能是有些人选譬如说 AKB48 的前成员什么渡边麻友或是一个前花滑的女选手，或是猜是高中同学，但是因为她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说哪一个是她的女友，所以都没有人知道她老婆到底是谁。那她到底为什么离婚呢？她给官方的给新闻稿是说，因为她结婚之后，她为了保护她太太，就不想让她太太曝光，但是呢，媒体呢就是跟拍她、偷拍她，一直骚扰她太太，然后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就过生活，所以为了就是保护他的太太只好选择离婚。这理由到底谁会买单？不是苏志燮都可以公布他老婆是谁了，羽生结弦怎么可能不能公布？我一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内心就想说，我还没点进去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他该不会是发现他真实的自我了嘛？请问一下，我们家结弦是总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镜子发现真实的自我了吗？有没有发现我用词很小心？因为 我不能乱讲话，因为他粉丝非常的多，我乱讲话我真的被他粉丝泡死。但是你们真的不要觉得我欧北恭维好吗？是只要你有认真在观察羽生结弦的人，你真的都会有跟我就是一样的结论。但是我猜日本可能是风气太保守了，我不知道日本人有没有在猜他的真实内心的灵魂但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说干，他该不会是发现真实自我吧？我说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全部人都想说他该不会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对真实的自我是什么。这理由太奇怪吧，因为 这个解决方式最简单就是怎么样，公布你老婆是谁就好了。那大家知道你老婆是谁，不对，连木村拓哉都能公布他老婆是谁了，羽生结弦有什么好不能公布的？这理由真的超级无敌 bullshit。 我要先跟大家强调，我有在爱羽生结弦，他的那个溜冰我真的有在看，我不知道铁粉，但我真的有在爱他，我不是在骂他，我是真的是觉得这理由真的太智障了，就怎么可能不能公布呢？玄彬也公布了，怎么可能？结弦弦，你这个理由我不买单。弦，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真实的自我好吗？然后我就还真的跟认真朋友讨论，就是幻想，就羽生结弦他真的很辛苦，因为他拥有了全世界，你看金牌，还有数不清的财富、名气、神一般的地位，但他却不能好好的谈个恋爱。他可能真的只能搬到一个就没有人认识他的小岛或地方， 跟风土民情比较开放的地方，才可以好好享受真实的自我。他在日本他会活得很辛苦，他老婆一定也没办法接受啊。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理由怎么可能成立呢？我只能说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幻想，我当然不知道他真实的灵魂是怎么样，大家就也不要过度抨击好吗？但如果你们只要认真仔细看他在场外的样子，就是不是只是溜冰样子，你们真的就会得出跟我一模一样结论，就是先，你该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了吧？先，好，那就是忍不住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要先说，我没有在影射什么事情。就我曾经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就真的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 maybe 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啊，反正年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个有一个电影很红，叫做《暮光之城》。《暮光之城》女主角就克里斯汀·史杜华嘛，然后那时候她不就跟什么？就罗伯·派丁森谈恋爱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在当年的时候就跟我朋友就一口咬定，我说我跟你讲，克里斯汀他一定是 T， 他就是克T，然后都没有人相信我，就连就是他明明就跟罗伯·派丁森就交往，然后最后他不是还劈腿外遇一个就有老婆的一个男导演嘛，然后我就那几年我就一直就说，我觉得他需要面对真实的自我，他就是 T， 他 T 到爆炸，然后都没有人相信我，大家觉得我是个疯婆子。然后呢，结果你看，果不其然，就在多年之后，克里斯汀·史杜华他总算面对真实的自我，他就出轨，而且大出轨，彻底现在大转性，你知道吗？变成一个超级无敌 T 的女生，就 T 到爆炸。你就看他现在，他就 T 到爆啊。然后我就说，你看，我就跟那些当年不相信我的人说，你看我到底就眼光有多准？我要是做生意眼光也这么准的话，我这老早是大富翁了，你知道吗？我就偏偏就这种无聊这种小事情就看人很准这样。然后你们一定想说我到底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就很喜欢看就无聊那种八卦美国网站，然后就看他就是平常的影片，跟就平常私下影片，跟他可能被采访的时候或是有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哦，还有一个最经典是他小时候拍了一支广告，他大概13、14岁还是青少年儿童时候拍的一支广告。我一看我想说这人就是 T 啊，他就需要面对真实的自我。然后当然是没有人相信我，因为他就一路就教男生嘛，就总算多年之后还我清白。And then 再还有下一个朱蒂·佛斯特，朱蒂·佛斯特早年的时候呢，我一口咬定他是 T， 然后都没有人相信我。然后他也是到中年的时候呢，就突然就宣布说他是女同志，总算又还我一个清白。真的，我要朱蒂·佛斯特跟克里斯汀·史都华，但是他们在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大家我说他就朱T 跟客 T， 对，然后一直被大家炮轰，就现在，哎，真的，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我只在说，我 maybe 就是看人的眼光蛮准的，我只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而已。现在的新闻呢，就是讲到百事可乐，美国纽约州呢，最近呢是告百事可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发现百事可乐公司呢，在布法罗河的北边呢，跟附近的地区呢，产生非常大量的塑胶垃圾，然后造成环境污染跟公害。那它还污染就是这个法罗市的，就大家喝的这种饮用水。所以呢，在15号的时候呢，宣布对百事可乐提起就是诉讼。那这起因是因为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分析，反正就分析那一区的所有的塑胶的废弃物，然后从就是1916件可辨识品牌的塑胶垃圾当中，有 17.1% 是百事可乐公司生产的，就是所有的塑胶垃圾里面，它呢就是反正它的占比就最大啦。然后呢，在那个什么就它附近那个湖泊，什么伊利湖啊、布法罗河跟反正就那附近的那些鱼类呢，他们体内有非常，就是他们的那些鱼类呢，他们也检验出就是体内有就是微量的那个塑胶，意思是说呢，这些反正就是这就是人类造成的伤害嘛，就是这些塑胶跑到那个鱼里面啊，鱼里面可能你知道被捕来吃什么之类，然后不管有没有捕来吃，对整个环境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大型的公司它一定会产生这种垃圾，只是就是应该会要抓一个比例，所以呢他们控告说每一间大公司都会破坏一些环境，可是就是你要去那有康章在啦，你不能 17.1 就是过高了。所以他们说纽约人呢都有获得干净水源的基本权利，但百事可乐公司呢他非常的不负责任，他就乱丢垃圾啊，反正东西就往河里丢，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我最近呢就在 Netflix 上面，因为你知道我本身就是无业游民，然后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纪录片叫做百事可乐我的战斗机呢，我说这名字也太荒唐了吧，到底是什么，对，这么奇怪的名字，我就点进去，然后把这个纪录片全部看完。我想看完之后超讨厌百事可乐的，反正我本来就可口可乐 Zero 的信徒， I don't care， 就是我这辈子记不到百事可乐的，我可能这辈子当不了那种巨星，没办法拍百事可乐广告，因为百事可乐最爱请就大明星，当年 就很爱请什么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小甜甜布兰妮啊，都请那种最大咖的。反正总而言之，那个纪录片在讲什么呢？就在1990几年的时候，就二三十年前的时候，百事可乐呢在美国就拍了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呢，大概30几年前的事情，所以这个广告在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无聊，但当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举。是什么广告呢？就是你买百事可乐，然后上面那个标签你去集点数，然后集点数你可以换什么百事可乐的帽子、百事可乐的 T 恤、包包，反正就集点去换百事可乐这种无微博的这种周边商品。这在当年是创举啊，但这现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行销手法。因为百事可乐在当年请了非常多巨星去代言跟拍广告，所以大家会觉得把百事可乐的 logo 就是这个 logo 摆在帽子上面或摆在衣服或是包包上面不会觉得很怂很土，他们是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有很多大明星。然后这个广告他拍的那电视广告怎么样，反正就那个广告是有一个年轻的高中男生，然后他就镜头先拍他，反正他出门上学，他就戴上百事可乐的帽子，然后身上什么穿百事可乐 logo 的帽 T 什么什么之类。下来反正最后一幕是很多同学在学校上课，正在教室里面就是听老师讲话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有一阵很强的风，所以桌上的那个纸都飞走了，然后镜头就拍到窗外，就刚刚那个年轻人他开了一台战斗机停在学校外面的草皮上面，那个战斗机上面呢，反正就是每个东西都有点数，譬如说帽子什么什么20点，然后帽 T 什么35点，然后最后呢战斗机呢是700万点的百事可乐的 points， 就是700万点，700万点，反正当时算下来就大家就反正大家开始狂收集嘛，去换那些小东西都是合理可以换到。那他故意就是设700万点，那是怎么样？他就是故意要让你换不到。结果呢，有一个就是个年轻人呢，他就真的很想要那台战斗机，他就觉得那我要试试看，所以他就一开始他就疯狂去买百事可乐来喝，然后他就经过数学要算，我跟你讲，他就是反正他拖全家下水，然后要花无敌多钱，就是才有办法买到这么多点数百事可乐，然后他们也喝不完，所以表示说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嘛，就因为他那个东西在包装上面，可能 maybe 三个标签是一点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算法，大概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我忘记他实际的数字了。然后后来呢，他就算下来就是要花430万美金。买百事可乐，当年的430万美金，30年前的430万美金，不是现在430万美金，去买百事可乐，才慢慢换到战斗机，那表示不可行嘛。那后来他有一天在店里面的时候呢，那个百事可乐他就真的很爱百事可乐，很妙啊，这个人也是蛮怪的。他就拿那个宣传单，然后呢，那宣传单上面就在印就是这些礼物嘛，啊，几点换什么，几点换什么。然后后来呢，里面呢居然写了一件事情，是说如果你的点数不够的话呢，一个百事可乐点数你可以用10 cent 10 cent， 不是10块，而是10 cent 美金去买。反正数学呢，就是如果说点数可以用买的话，他的那个430万美金，如果他全部换算成点数去买的话，就变成70万美金。70万美金大概是2100万台币。这个在现在还是 在当年都是蛮大的数字。反正他刚好呢有一个这个男年轻人，他有一个 sugar daddy， 真的很妙，这个人也是很妙。反正这个 sugar daddy 就类似就是意思是说，哦好啊，你这么那么想要，那好啊，那我就70万美金我出，我去跟百事可乐出这70万美金，我去买这个点数，然后等于就花2000多万台币买一台战斗机。反正故事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总而言之百事可乐不认账，就完全不认账，而他们就还把那个广告也录下来，因为那个广告上面完全没有写就是什么标语，是说譬如说这只是什么开玩笑的啊，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像是什么什么详情请看什么详见什么公开说明书，就大概是这种警示的标语，完全没有。他就是活生生就活脱脱就写700万点战斗机，百事可乐就完全不认账。然后一开始先寄了2箱百事可乐给他，就说啊谢谢你，就寄什么寄信来，因为他们是开了一张70万美金的支票去百事可乐总公司，然后先寄了2箱百事可乐，然后他们就不爽，然后就反正就闹到最后，百事可乐就约他们，好那约谈，百事可乐说我给你74万美金，就是百事可乐我给你74万美金，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战斗机，你要或不要。这 你懂吗？就你突然就有一个人要给你两千，哎，当年的两千多万台币，七几万美金，这不管在当年还是三十年后，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好吗？一般人应该都是说好了，就这家伙真的不是要钱呢、欸，他就真的很想要战斗机，他就说我不要，我要战斗机。但是百事可乐其实给74万美金。也不是笨蛋，因为战斗机的那个买起来的那个价格是破亿台币的，所以他给70几万其实也是比较便宜啦，懂吗？就是不要，就是美国人还告东告西，那美国什么喝咖啡太烫，你去告个麦当劳也可以得个几千万台币，就是美国人还告东告西，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就他真的不要，他就是他要战斗机。然后长话短说，最后两边开始打官司嘛，因为百事可乐就是不给，他就说这是开玩笑而已，就没有要给那个战斗机，然后最后百事可乐赢了。就法官认为，法官就是判百事可乐赢。那中间百事可乐是不是透过什么样的关系去煽动这个法官，就不得而知。但是在纪录片里面有稍稍有一个这样子的暗示，我就觉得百事可乐是蛮鸡巴的，你知道吗？就因为大家，如果你现在今天看到这个广告，700万点换一台战斗机，我会觉得是真的啊，就是为什么哪里不真的？你又没跟我讲说，哎、欸，开开玩笑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很，他也是疯子，他还打去五角大厦问说，请问老百姓可以有战斗机吗？那个战斗机就真的是军用战斗机，叫做 Harrier Jet， 就是什么某一个型号我也不知道。然后五角大厦是说，你只要没有载飞弹就可以，就人民是可以有战斗机，只要你没有飞弹。然后百事可乐一开始就说，哎，人民不能有战斗机，不好意思，我们是开开玩笑，反正就根本就其实是可以。那我觉得百事可乐不认账真的是蛮靠北的，我觉得一间公司做这种广告然后不认账真的是蛮白痴。而且他们为什么没有放标语呢？因为你知道这种大型公司这种广告要 上线之前其实都要过法务什么之类的，他们故意没有放标语是因为他们要让人家觉得是真的，就人家真的有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当真的，然后他们又不认账。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他们在菲律宾也有干过类似的事情，就类似反正是瓶盖什么号码然后得大奖也是不认账。所以我觉得哇靠，真的百事可乐真的是真的很讨人厌的，怎么可以就这么不认账呢？从此以后对百事可乐印象超级无敌差。但是那个人他就是他们就是当年的那些相关人士都还活着，就那个年轻人也变成一个大叔了。然后但是他讲起来有没有后悔呢？可能没比他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是会后悔，毕竟两千多万给你台币给你，当年没有要然后变成 no 损。只是这件事情呢就变成美国的好像法律的课本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件，是商标法什么之类的，就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件。但因为我没有读法律所以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说最后这件事情变成就是法律系必读的一个 case study。哇，我就觉得天哪，我个人是真的有尝试要喝百事可乐 Zero 过，也是蛮难，我就觉得很难喝，所以我就喝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喝，就我真的是可口可乐 Zero 的信徒，无敌爱喝 Coke Zero， 真的是怎么会这么好喝。对，我人生最爱的饮料就是 Coke Zero， 觉得超级无敌像真的可乐，然后但是却没有热量，我觉得很好喝。这个纪录片很有趣，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就觉得蛮靠北的，怎么可以不认账呢？你们在看这纪录片的时候，你们看那广告看你会不会觉得当真？然后法官最后给的理由是说，这广告没有一个人会当真，欸，我也当真的，因为他就写说700万点，那不就是真的吗？这纪录片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下的新闻呢，我们来讲就圣诞节，因为现在是11月了，所以对玛丽亚凯莉又出笼了。对，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听到玛丽亚凯莉的歌。那圣诞节怎么了呢？那其实欧美呢已经有非常浓厚的圣诞节气息了。那像美国德州呢有一间是耶诞老人的经纪公司，哟，好特别，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经纪公司，欸，我觉得这很有趣。他登上新闻版面是为什么呢？因为呢2021年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首次缺工，就是你开价10000美金超多的哦，也找不到人，就甚至就他们很爱在百货公司还是什么商场路边就有办圣诞老人的老人，这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出来工作。那为什么当时缺工呢？因为疫情刚刚缓和，那因为办圣诞老人的条件都是要是 老人们嘛，那这些老人们他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像是购物中心或是学校演出，因为他怕自己 染上就是新冠肺炎，怕自己死掉，蛮正常的。那接下来就是他们圣诞老人的名单上面呢有10%就是因为 过劳，然后得了 COVID-19 就过世了。所以对，就是死光 and 就是剩下的那一批不敢出门，因为怕死掉，所以就造成缺工。那今年算疫情缓和了，然后呢这个圣诞老人呢灵眼呢变成又是再度抢手，就是哎、欸、我们很缺圣诞老人。那今年呢应该就是这两三年的疫情期间造成很多年长者就过世，所以圣诞老人呢目前还是缺工。那再来呢看到就是圣诞树，美国人呢欧美啦应该是欧美人，他们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圣诞树是去买，就真的一棵树，那个树叫冷杉，就我们在热带国家是没有这种树的，他们是砍就真的树然后去贩售，然后你再到家里面可以去布置。但所以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欧美就要大量去砍就是树，其实非常非常的不环保，因为那些树砍下来之后它的生命就只剩下圣诞节这个时候，圣诞节过后呢他们要怎样被丢掉，只有少部分可以被回收当肥料啊或什么之类，但基本上就是反正全球都已经在暖化，他还砍树这件事就非常的白痴。所以现在呢 明明大家就已经发现说，就很多专家发现说你这样种树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那个冷杉它要长到那么高它一定要好几年的时间嘛，那因为这两年又过热，所以他们刚种下去那个小树呢就死了，就长不成大树，然后就等于是小树来不及长成大树，然后一到圣诞节又砍这么多棵树，就造成非常非常不环保的状态。其实大家应该要尽量就是买那个就是塑胶，但是这样讲也不太对，因为那个塑胶好就是买可以重复利用的圣诞树好了啦，就你买一棵塑胶但是你可以一直重复每年都拿出来重复利用它，其实是比较环保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再这样继续砍下去的话，可以预想到就未来几年之间这些真的树总有一天会被砍到就是没货，你知道吗，短缺啊，我们就地球已经这么热了，然后还在圣诞节每年这样大批的砍树，所以大家哎、欸、没有，台湾没有在卖这种真树了，所以是不用担心台湾，就希望欧美人可以赶快觉醒，不要再这样子一直砍，就是那个冷杉。那这个新闻呢我们来到日本，日本的东京跟大阪呢最近发生就是很多民众他吃了一种软糖叫做 HHCH 软糖，吃完之后呢明显就感受到身体不舒服，然后送医急救。那一查之下呢这个 HHCH 是什么呢，是跟大麻的主成分非常类似的物质。那目前就是已经有20多个人就吃了这个软糖之后送医。那这个 HHCH 呢它的学名叫做四氢大麻六醇。那我们就平常提到那个大麻在抽的呢，它那个主成分是四氢大麻酚 ，anyway 就是氢气。但是妙就妙在就是这个软糖其实严格定义上来讲它没有违法，因为日本也是不能抽大麻，但是因为日本它规定的不能抽大麻的或是大麻用品的成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四氢大麻酚，但是它没有规定到说不能用就四氢大麻六醇不能啊。反正你就是不能用大麻，就是四氢六麻酚，但是用那个氢气就没有管道，所以呢，四氢大麻六醇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它没有犯法，它没有在管制之下，所以虽然现在警察呢，他们到处去搜，就是有在卖这个软糖的店家，他也只能说，哎、欸，你不要卖了。可是如果这个店家硬要卖，其实也不能逮捕他，因为他就真的是没有犯法，因为他不在任何的法律管制之下。那像11月4号呢，在东京的一个那个公园呢，他举办了一个庆典活动。那现场呢，就至少5个人吃了软糖之后，就10岁到50多岁，然后他们就吃完之后就呕吐。然后发软糖的那个男生说，他只是觉得吃完之后感觉不错，所以就大家一起吃这样。没有想到就大家就居然吐成这样，然后送医急救。那这个软糖蛮贵的，它10颗要台币1487元，数学非常简单，一颗就是148元，其实非常非常贵。每一颗呢有30毫克的那个 HHCH， 它虽然包装上面有说就20岁以下请勿食用，然后或者说你吃完如果身体有异常的时候呢，赶快停止食用，并向医师咨询这些警语。可是这些警语就很，你知道吗？就很没有什么作用啦，我只能这么讲啦。然后后来这个做这个软糖的那个公司老板就出来就道歉，然后有他就警咬说，我们都有写警语，我们网站上也有写说20岁以下的人不要用哦，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舒服要赶快看医生。他就警咬这些，蛮聪明的，因为他目前是没有犯法状态。但如果说你去日本的话，建议不要吃啦，因为吃的吐又伤身，送医就没什么好事嘛，就也不要去吃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吃完呕吐，这 这也太无聊了吧，就吃完然后感觉这么不舒服，这东西实在是很莫名其妙。下的新闻呢是在 TikTok 上面，国外呢有一名女网友呢，她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冰霸杯的这个杯子呢装饮料跟冰块，然后呢她忘记带走了，她这个杯子呢遗留在车上，然后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的车就火烧车，就失火全部烧光。最令人惊讶是呢，就是那个照片那个影片，就是所有的车都烧烂了，结果她那个冰霸杯却非常完好的在她杯架上面。然后那个女生呢，她就把这个冰霸杯拿起来就晃一晃，发现里面的冰块还没有融化。这个冰霸杯呢就是那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就是 Stanley，就做了很漂亮那个杯子的品牌，也在台湾蛮贵的。结果呢这个影片呢一出来呢， TikTok 上面就疯传，就变成一个最佳业配，你知道吗？火烧车之后用这个杯子装的饮料里面居然冰块还在，这个杯子居然也没有被烧毁，无敌强，真的是史丹利最强的业配，就这一支，他此生不会有任何一个广告可以超越这一支影片了。然后所以大家就说，天哪， Stanley 应该要送他好几个冰霸杯。然后结果呢，没想到 Stanley 这间厂商他真的听见了，就是 Stanley 的总裁呢，他看完影片之后呢，他亲自拍了一支 TikTok 影片，就回应表示说非常庆幸这位女网友是平安无事的。看了这支影片呢，证明 Stanley 的冰霸杯的品质真的非常之好，他呢承诺说会送几个冰霸杯给就是 那位女网友，不过呢他呢还要再送他一台车。哇，人也太好了吧。当然因为我也想要买一个 Stanley 的杯子，因为我觉得也太厉害了吧，有够强欸，火烧不烂欸，是什么东西啊，有够无敌厉害到极点。你没有买过 Stanley 的杯子吗？我最常看到 Stanley 的杯子是在星巴克吧，因为星巴克很常跟有时候会跟 Stanley 联名，但我没有买过，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觉得我该买一个。下一则新闻呢，我们又来到美国，又有罢工的新闻了。讲美国今年是要超越全世界最爱罢工的国家法国，是不是？怎么今年罢工的新闻全部都是美国？那美国呢，这次谁罢工呢？是星巴克。因为星巴克呢在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一年一度叫做红杯日的促销活动，就星巴克会在这一天呢提供就是可回收的杯子，然后反正你就在这一天点饮料就很便宜啦，什么买一送一什么之类的吧，就反正就一整年这一天呢，星巴克员工最恨的一天就是这一天，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忙碌的一天。然后他们采访就是星巴克咖啡师，他就说他们其实平常要应付就外送的订单跟得来速订单跟店内的点单，工作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繁忙了，结果呢这一年的这一天呢就是会更忙，是因为就大促销，所以就他们会忙到爆炸。然后很多人就会因为饮料要等很久嘛，然后就会抱怨说什么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他们也不愿意啊，是因为大家都要在这一天就抢便宜，所以他们劳工们呢在这一天就是会被客人骂，然后又累个半死，所以他们特地呢就挑在这一天就是罢工，因为这个是一年一度星巴克最大的促销日子。那星巴克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纽约的水牛城的一间门市呢，他成立就第一个工会，然后后来呢就是有41周363间的星巴克呢就决定就反正就跟进就成立工会。那目前呢就已经五次的重大劳工行动哦，那也是看来真的是很不满意这件事情。那去年呢也有这个在红杯日罢工，是110家的门市参加罢工，那今年呢6月也有罢工，然后现在红杯日呢就再度罢工。虽然他们那么常罢工，你就觉得星巴克的生意是不是被影响，诶居然是没有耶。在今年的10月1号之前他们结算，就星巴克的收入居然成长了 12%， 来到了台币 1.1 兆，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就居然罢工成这样他们还可以就逆势成长，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我不懂这个逻辑在哪里，表示罢工的人数不够多，所以他们还可以逆势成长，我觉得超级无敌强。那因为就是他们罢工的店家，星巴克可以调派反正就别间分店的人来支援什么之类的啦，所以那些罢工的店家他们还是可以开门做生意。 反正就是这样子。其实他们就是在吵什么，就是吵薪资没有调涨。那如果一调之后呢，那星巴克就一定也会涨价，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个恶性循环。那因为一通货膨胀，所以他们薪水就觉得不够，所以我要调薪。调薪之后呢，那公司一定很邪恶嘛，那就消费者买单，那咖啡变贵了，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需要一个很厉害的经济学家来解决这现在全世界通货膨胀的问题，真的很可怕，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个人真的也很爱喝星巴克，星巴克大概是我，我知道我这样讲出来是不是有点土怂，但可能 maybe 有些很懂咖啡人会觉得很土怂，但是我觉得星巴克是我人生当中喝过最好喝的咖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在外面的咖啡来讲，星巴克是我心中的第一名，无敌爱星巴克，欢迎星巴克来业配，我真的超级无敌爱星巴克，爱爆，真的爱爆，走到哪都会想要喝，就有看到的话，就真的会想要喝，就觉得很好喝。但我没有特地在红杯日去买，因为我不知道台湾的红杯日是什么时候，是不是17号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去跟到，因为这样排队要排好久。下一个新闻呢是来到韩国，韩国人呢就超级无敌爱名牌，就这个爱名牌变成一个文化，是名牌万岁，炫富无罪。这个南韩的这个奢侈文化呢，他的那个消费力居然就直接冲破天际，到了就顶端。反正美国华尔街反正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推算韩国人他个人就奢侈品消费的总支出在2022年呢达到就168亿美金哦，比前一年就增加 24%， 除下来每个人均消费额是325美金，远超过美国的280块美金跟中国的55元美金。就但这只是除下来，你就知道，那你就知道韩国人有多么的爱名牌。那像 LV 呢，他就说他公布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的销售额刷新了就是他品牌创立115年以来的历史记录，然后是主因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韩国的客人贡献了非常多的消费，就是他消费呢比前一年增长 37%，也是太强了吧，无敌强。那像珠宝品牌卡地亚呢也指出说，韩国是造成就是他们营收增幅达两位数的主力地区之一，你就知道到底有多么的强。那像是韩国人不只在买名牌，他买宾士跟宾利这些名车的购买力呢也超越了日本国家，就韩国人超级无敌爱奢侈品，就大家都想要买名牌然后上传拍照之类的。就譬如说很多品牌它的新品上市的当天呢，它那个门市就会大排长龙，大家就是赶快去买完之后，然后就住高级饭店度假，然后背那个包包特地就是拍很漂亮的网美照、网帅照，然后上传到它的社群网路。然后很多年轻人为了名牌包包珠宝呢省吃俭用，可能就吃泡面，就难怪他们泡面店那么盛行，对，他们不是路边都有那个没有人的泡面店吗？然后省俭用，然后拿去买名牌，就变成一个就奢侈的文化。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韩星，因为韩星很多人就代言，就是是全球代言人嘛，像 Jennie 是香奈儿、Rose、YSL、Jisoo、Dior， 然后 Lisa 什么 Celine， 然后 Gucci 是 New Jeans 那个我不知道是谁，反正就 K-pop 本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盛行了，然后每一个 K-pop 当红的明星又搭配代言一个名牌，然后或者说这些明星他们身上都穿穿挂挂都是这些名牌，所以那些粉丝们就当然想要跟明星用一样的东西，他们就会疯狂去买名牌。那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房价变贵了，所以年轻人觉得说就存钱买房好遥不可及哦，那不然我就去买就是奢侈品好了，我现在当下开心就好，反正我也买不起房子，这跟台湾怎么有点类似的心情，就买不起房那干脆躺平这样。所以这个韩国人非常非常注重就是炫富物质，还有什么外表瘦，好可怕，我觉得活到韩国好辛苦哦，他们要的瘦都是筷子，对，四柱就是一柱香的那种瘦法，然后又都要用名牌，哇，真的我觉得在韩国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就他们认为就是很多名牌然后就等于你很像很有钱，然后因为现在韩国社会风气就是金钱至上，所以你们要一直炫富来提升或者代表自己很有社会地位，我是觉得非常的无聊啦。因为你们如果长期是我的表弟妹，你会知道我这人非常，我没有讨厌名牌，我也会喜欢名牌，但我个人是没有为了要什么买名牌然后去排队或是常常po名牌炫富，就是 我个人不知道，我快乐来源不会来自于炫富，我觉得非常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我有周遭的确认识蛮多人，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我的确会 为了省吃俭用，然后去买一个名牌，然后后来长大老了之后，其实没有到长大，大概到某一阵子之后，就二十几岁就发现，这件事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到现在就变成不会特地去为了要跟风去买什么名牌。虽然我反而人很奇怪，我现在有能力，我反而没有特别想要去买。我先说，我真的没有反对名牌，我自己也会买，只是没有买的这么的疯狂而已。因为我不觉得，我不知道，我不觉得传一张照片，然后我拿了一个名牌，后面配一台名车，我人生会很快乐。我不知道，这也太无聊了吧？怎么这么 boring 到爆炸？这个如果这样就能得到快乐的话，我会觉得天哪，这人的人生真的是蛮……我想用这话来形容，不知道对不对？就怎么这么这个快乐也太容易就达到了吧？不是，因为你大家盯一下，死盯一下，买个二手名牌，怎么样都盯得出来，然后这样一张照片就可以让你快乐。就这件事情真的很浅欸，就浅到不行。我先说，不是说喜欢名牌就是肤浅，是你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然后买这个包包，然后去炫富，然后得到快乐，我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浅。就是名牌，就当你是你要有余裕的时候，听懂这个字吗？余裕的时候去你能轻松去消费的时候，然后你真的喜欢这个品牌带给你的氛围感，跟带给你它的品牌精神 match 你的灵魂的时候，然后你有很轻松可以买入它，你真的喜欢，我觉得这样非常 OK。然后你为了这样，然后省吃俭用生活，我真的就有认识朋友，他银行户头真的只剩下几百块，但是他开一台名车，他那台名车真的很贵，就是而且不是低配版的，是就是因为每一个品牌的车子都有分，就是比较入门款跟中配高配，他那个还是不是入门款，是真的贵的，但户头只有几百块而已，还跟朋友就是跟朋友借钱。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骂他或干嘛，只是我会去思考说，这样子的人生，这样去分配财务的轻重缓急是好的吗？就我会替他担心说，那万一你今天譬如说你真的急需用钱，你生病或者家里面爸妈什么之类的，就你需要急需用钱的时候，但是你的钱却卡在那些名牌或名车里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这样子的用钱的轻重缓急会不会造成你人生很没有保障。对，因为 我年纪就因为我毕竟已经迈入中年了，所以我用钱的那个观念就变成一个偏老年人，你知道，我就觉得我要帮我爸妈准备好，妈妈年纪大，她要花什么钱，或是万一我以后我突然生病或干嘛，我没有工作了，我不红过气了怎么办？虽然我是会红一辈子，我知道，但我还是要先准备好存钱以防万一嘛。就不知道就希望，对，年轻人不要就是全身上下都名牌，然后口袋里面却没钱。你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子迈入中年到老年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一场空，会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最后就变成什么下流老人。先讲下流老人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们可以去 Google， 这个词是日本的一个社会学家发明的词，意思是说你年老的时候，但是就过了非常贫困的生活，然后因为大家不喜欢租房子给老年人嘛，因为老年人会怎么样，会怕你喘息，有天这样喘起来就死在我房子里面，我房子的价钱会跌，我很难再租给下一个人的，变成什么凶宅怎么样，你的鬼魂在这边，所以老年人要租房子本来就非常的难，现在很难，但未来不会难啊，因为现在人口就是大家生越来越少，所以最后也只会老年人会剩越来越多，所以到那个几十年后才不会有下流老人，是因为他必须给租给你，因为他没有更年轻的人可以租了。反正就我现在自己像妈妈你知道吗，劝大家就是能力范围内再去，有能力再买名牌啊，没能力你就先好好先去买什么投资理财00500056，去多看大侠武林，去好好投资理财，多了钱再去买名牌，传那一张照片没什么，我觉得很 boring， 超无聊，超级无聊，不会为这个佩服你。好，新闻最后呢是冷知识时间。那因为我刚隆完乳了，所以我最近变成奶的专家吗 ？Maybe， 我刚好有一个隆乳的冷知识，我觉得非常有趣，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呢，你们知道全世界第一个隆乳的人是谁吗？好，我先讲为什么研究到这件事情好了，因为隆乳的放到奶里面的材质就经历过非常多的变化，然后有些甚至可能 发现会致癌啊，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很容易破掉啊，有些很容易造成就假模乱说，所以这个隆乳的材质是经过前人很多很多白老鼠的人体实验之后才发展到现在最适合 最适合女生使用或最适合人类使用的材质啊，所以我选就是摩的第二代，就旧椅那个，反正摩的 2.0 旧椅这样。然后后来那天就刚好看到，可能我在 Google 的时候反正跳出来，就全世界第一个隆乳的女生是在1962年一个美国的家庭主妇，我必须说她真的是勇者。你们知道怎么样吗？1962年看几十年前，然后那个年代呢就有两个医生，他们真的是也是勇者先驱啦。这两个医生呢，他们就想说把女生的胸部变大，然后呢他们就在自己研究出来，还有跟一间就是类似医疗器材公司就一起研发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隆乳的材质。那个材质当然现在回头看就非常落后嘛，可是那是当年全世界第一个。那个材质现在没有在用了啦，叫系统。然后他们就发明出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想说要试试看让女生隆乳。然后有一天呢，就有他真的就是老百姓一个家庭主妇，他叫 Timmy， 他去医院，他抱耳朵怎么他看耳朵，就这两个医生怎么搞的，不知道三寸不烂之舌怎么样，就说哎、欸，我们两个发明了一个就让你奶变大的东西，把这东西放到你的胸部里面，你奶变大，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隆乳看看？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啊，这女的居然说好，我老天爷啊，她这勇者，她也太好说话了吧？因为这个手术是世界上没有人做过，而且你也不知道放到你身体会怎么样，就是那个物质是会不会怎么样破掉烂掉都不知道，她居然说好，就这里多好讲话。她呢的罩杯就从 B 罩杯变成了 C 罩杯。全世界第一个隆乳女生先驱，她当年29岁，然后她这辈子怎么样呢？欸，她这辈子那个东西居然也没有拿出来，就跟了她一辈子到她过世，她也没有因此而得什么癌症，也没有，但是她就时不时会痛，也蛮可怕的，就因为那个材质，因为是第一次实验嘛，她就是白老鼠，所以那个材质放到身体会痛。当然也合理，因为可能当年还不知道原来放进去之后要按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都不知道嘛，他就第一个，他就这样放，他真的就放了一辈子，然后时不时痛，然后就痛到他就死掉，就这样就陪了他一辈子，就哇真的很特别，他真的是先驱。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走进去医院，然后随便有两个人，就一个医生就叫我做一个全世界都没有人做过的手术，我真的会说你去死吧，我真的不要欸，怎么可能会有人答应呢？就怎么可能会有人答应？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勇者，然后就 一路就有这么多勇者，很多女生这样一路尝试白老鼠之后，才会现在科技发达发明出最适合放到身体里面的材质。好，那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本周的来信呢是 Joanne， 他说呢，我之前睡到一个不行，然后去算命的时候呢，算命跟我说我这个不好的运要走2年，那时候算的时候呢是剩下半年多的时间，然后运就会开始好转一些。但是因为呢我运不好的时候呢做什么都不顺，然后就算工作表现很好，我多加班付出也是徒劳无功，所以我就觉得心很累，累了这么久也变得就是越来越没有自信。那最近呢这个烂的运时间点刚走完，那我怎么觉得哎，感觉也没有比较好欸，然后我也振作不太起来，可以鼓励我或是给我什么建议吗？就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嘛，但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就年轻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算过命，然后后来反正就几年前，这个故事有点长，但 我只是因缘际会然后认识了一个 不方便讲是谁，一个名人大师，然后去算排了2年，因为我就太好奇了，然后排了2年之后去算，然后他也是把我人生就讲了非常的糟糕，这样就是我的那个姻缘会很糟，然后刚好当时我排到他的时候刚好我又正逢失恋，然后你失恋的时候然后又被一个人这样讲，真的是人生就直接去180层地狱，不是第18层，180层，我觉得天哪，我要孤独终老了吗？我这辈子就是男人运就这么的差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的人生真的要毁了。后来呢我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呢有一天，因为我本来就基督徒，后来我就又去教会，然后我就问了里面的牧师，然后呢那个牧师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我真的只是因为工作上遇到了这个人，然后我只是觉得好像很厉害很有趣去见见他，然后我不是主动，因为只是就是他跟我就是在讲的时候，然后哦好啊，那你来嘛你来嘛，那一排就排1-2年，那当然就去嘛，这样。结果呢那个牧师跟我说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着迷算命的人，然后他 他就是甚至还有自己就花钱去上课学什么算命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呢，反正他就是因为你开始学算命的人，他就会帮周遭的朋友就是算什么就算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算到他一个朋友，发现这个朋友他的命格跟他的命盘是完全两回事的。因为命盘你现在其实很多 app 就是他们下载就命盘是固定的，就你的生辰八字去对应你那个就是翻书或是 app 里面出来命盘是固定的。可是他发现这个人活的命盘就活出来的命运跟命盘完全不一样，所以他那一刹那他了解到，就其实这件事情根本不会说什么你这个人一定会照着你这个命盘活，你懂吗？就他就 那一刻他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放弃了研究算命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譬如说假使这个人的命盘随便，他可能注定就是一辈子赚不了钱什么什么之类，结果他那个朋友却赚超级多钱，就跟命盘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就那一刹那他就放弃了算命。那我觉得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给我很大的帮助是，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信念，就他妈老娘才不信你，就我自己幸福我要自己掌握。所以他把我后来的姻缘讲得无敌惨，就是我要单身多久，然后什么接下来都要遇到好几个渣男。没有耶、欸、我现在你看我就不也跟就黑豹稳定交往了，我现在三年多快四年了嘛，就完全就也不是他讲的那样，就我讲会怎么一个人就颠沛流离什么之类的，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骗子给杀了。然后这个骗子呢，他真的是个名人，我真的不能讲他是谁。就因为我被他这样震撼到之后呢，好，刚好有另外一个名人，反正另外一个名人他也不是我朋友，就我们就只是因为工作认识到。然后好，就这个名人 B 呢，他也认识那个大师，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辗转就跟他讲到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名人 B 他就很慎重为这件事情来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觉得大师他在早年的时候应该是真的有神力，但是他觉得他近年没有了。然后他就很隐晦的就是跟我说，因为他也不想讲别人坏话，意思就是白话就是说你不要听了，就是你不要去信他说什么你会接下来什么没有姻缘很惨，然后一辈子嫁不掉什么什么，就是男人运很差，说你就不要去信这个，因为他觉得他神力消失了。我就觉得哇，安慰我超级无敌多，真的就超级感恩，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还有这个名人 B 让我就完全不信他说的 那一套狗屁。哎、欸，真的是哎、欸，我真的是边流泪，我还问他说好，我就说因为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好几年前的事情，我就走投无路，他不好讲那么烂，我当然说好，我说好，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什么方式可以去改善我这个运嘛？你不要讲我很烂，你讲我很烂好，我接受，那你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嘛？因为他之前创造的案例就是他提供了很多人很合理的方法去改善了这个窘境。所以我就当然会问他说那我要怎么改、欸、他居然也不跟我讲了。我想说你他妈去死吧，就我都已经这样低声下气问你，他还一副那种要讲不讲的样子。我讲到他我真的是很气，我巴不得我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是神棍到极点、欸、先说哦，这个人不是我之前有一次很久以前提到那个把我人生 算到什么很准的那个，就是49岁没有戒烟会死的那个人，你们网络上继续查到那个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讲的是就是不准的这个，是神棍的这个人，这个人还比较有名，就他在台面上有很多追随他的人，对，就这样。所以你这个呢，你就要跟我一样产生一个信念，就是 I don't give a fuck, you know, 我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掌握，我觉得我自己会幸运，我觉得我自己会好运，这就跟你的潜意识是有关的，你潜意识改变整个接下来磁场或干嘛就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种好跟人家讲不好的事情，然后没有给解方的这种算命，我真的觉得全部去死，你知道吗？不是这样根本就是吓人，然后让人家过了这种这样心惊胆战的生活，真的是很不 OK。我想我的人不要去算命，去算这天要不好，然后你心情就不好，那不如不要算，你知道吗？你就每天醒来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就好了。好，以上就是我的解答，我们下周见，拜拜。